借着你的圣言，要把信息传递给你的圣徒。愿主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啊，再次啊，透过这个器皿，能够将你的道准确的传递给你的儿女。让我们印证你的话，在主面前得坚固。我们谢谢恩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我们刚才读了这段经文的里面啊，保罗讲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重点，一个是他的受苦，一个是教会里面的结党纷争。那个结论呢，在十八节是讲到说，无论任何事情发生，神的福音不会被拦阻。那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讲的题目，是胜过一切拦阻的福音。上帝的福音是神亲自设立的，是叫人不自灭亡反得永生，这是巨大的恩典。但是人真正得着这个福音的恩典，会面对拦阻，可能还有很多的拦阻。福音从开始，上帝在列祖的里面，我们从亚当一直向后，一直到以色列民族，再到外邦，历时几千年的时间，这个拦阻一直存在。也因为这个拦阻的存在，能够真正得着福音的并不是百分之百。有一些人虽然有机会听到福音，甚至变成了上帝的选民，成为信徒，并没有真正得着。那核心的原因是被拦阻，没有办法实现福音这个目标。那拦阻会影响我们达到那个目标啊，就好像很多年轻人，他有了所心仪的对象，结果父母反对，就不能够结婚啊。那个是在过去的时代，这个时代也会发生。还有现在的俄乌战争没有办法停止，因为很多国家他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为了发战争财，也成为拦阻，没有办法达到目标。那福音的实现有拦阻，对于我们所有的信徒来说，我们需要知道这些拦阻在哪里，怎么样会被拦阻，在什么情况下我们会被拦阻，这个对我们很重要。知道以后，我们还要知道我如何能够胜过这些的拦阻。那当我们胜过这些拦阻，我们在福音当中就是切实的得着。那我们刚才读了这段经文的里面，保罗说这个福音不会被拦阻，但有四样的情况是实现这个不被拦阻。第一样是在腓立比书的十二到十三节，是讲到当你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你就会胜过世界的罪恶对福音的拦阻。这是第一样，你要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或者说你要定睛在天国永恒的盼望上，你会胜过世界罪恶的拦阻。那第二样是在十四节，你要真正守住福音的真道，才能够胜过你在人生当中所经历的所有因为信仰而产生的苦难。那我们在经历的当中，在整个人生的道路上面会遇到艰难苦难，我们未必会坐牢，好像保罗一样，但是你会遇到人生各样的艰苦，因为信仰的缘故，那你要在真道当中持守，你就可以胜过。那第三样，你要胜过在教会内部的干扰。那保罗讲到在教会里面有结党纷争的，你怎么去胜过而不是被拖下水，那你要靠着圣灵给你非常敏感的观察分辨力，你胜过他。那最后，如果你这样，这一切的拦阻你都可以胜过，福音的必然实现就会实现在你的生命的里面。那这段经文的里面呢，在前面的上文保罗讲过两个重点，我们在腓立比书前面的第一节一直到十一节，一个讲到福音是必然会成就的，上帝设立的福音一定会成就。那第二样呢，讲到这个成就的过程当中，是我们的生命被神的道所建立，能够在基督里面丰丰富富得着基督的生命，结出圣灵的果子。那这两样对我们来说是相当的鼓励，让我们在福音的这个道路上有确据，很重要。但是要实现这个结果，在过程当中有拦阻。那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的里面大概有两个部分的拦阻，一个部分呢是来自于外部的世界的罪恶，好像保罗他坐牢没有触犯任何的罗马的法律，就是因为他坚守福音被诬告 把它下在监牢的里面。那世人和世界对福音，他们是本能的抵挡。就算我们在加拿大没有一个独裁的政府啊，我们信主会抓进去，不会。但是呢，这个世界它本能的会抵挡，会的。好像北美洲这些年啊，在学校、在公共场合，你不能够祷告啊。但是呢，我参观过一些学校，他们有专门给伊斯兰建立一个祷告室，基督徒不能祷告，伊斯兰专门有一个祷告室。那这个世界它会抵挡福音的，这是一个拦阻，外部、内部。内部假教师错误的教导，他们偏离圣经，没有真正带领信徒走福音所应许的天国的道路。那这样的事情在保罗时代有发生，在新约时代，在保罗那个时代，很多人冒充使徒，冒充先知来传递错误的教导，为了捞取名利。那保罗时代还有宗教领袖、祭司长、法利赛人，他们有宗教势力，要实现个人的利益，不是为了信徒得着真正的救恩。那这一个拦阻会使教会落入到一个虚假的信仰的状态的里面，包括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也是一样。如果教会的方向它不是真正专注在得着福音的应许，它会落在一个虚假的里面。他们会害怕世界的罪恶，他们会妥协，他们会讨世界的喜欢，会歪曲圣经，会与世界为友，他们会把世俗的东西掺到教会的里面，使神的圣殿变成贼窝。那这种的情况从旧约到新约都会发生。但圣经说，无论教会外，无论教会内，任何的这些的拦阻都不能够真正拦阻福音的实现。保罗在监狱里说这个话，是保罗自己以为吗？是保罗好像我们中国人说鸭子死了嘴还是硬的吗？是这样吗？保罗是信心，他对上帝的相信，对福音的信息。好像我们最近长者团现在是查启示录，就算在最末日最糟糕的时代，大多数教会都沦陷，仍然有两个小教会，士美拿、菲拉铁菲，他们可以守住纯正的福音真理，他们没有被拦阻。那这些的情况都在我们教会的当中很实际的来面对。那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些拦阻，一个一个的胜过。在经文的里面，保罗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保罗让他们知道什么呢？保罗让他们知道他自己坐牢了，他在牢狱的里面。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保罗是传福音的人，是见证福音的人，他现在坐牢了。那这个坐牢的情况是会拦阻福音吗？坐牢的情况是胜过拦阻福音的要点之一。因为信主被世界逼迫是我们福音的拦阻，是我们的挑战，没有错。我们所信的是掌管万有的上帝，他爱我们，把福音的恩典赐给我们。但现在我们遇到了难处了，被世界逼迫了，坐牢了，那上帝的应许是真的吗？如果在地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天上的应许能够实现吗？还是口里说说？遭遇世界逼迫，被世界否定，这个是福音拦阻非常重要的，我们要胜过的这件事情。对于人来说，坐牢是最糟糕的情况。那我们知道很多中国高官，他们做官的时候前呼后拥，被人羡慕，那叫做高光时刻。但是一坐牢就没戏了。也包括那些所谓的大师，什么王林了，什么释永信，他们自由的时候连高官都吹捧他们，但是一坐牢没戏了。那保罗他是福音的使者，他是上帝的使徒，他坐牢了是不是也被否定了？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要点，福音不被拦阻是因为福音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无论这个世界怎么来否定福音， 也包括这个世界来吹捧这个福音和这个世界没有关联，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有的世人他们活在地上的常态就是要求世界的肯定，求众人的肯定。那政客透过这个得到选票，明星透过这个得到满足，网红透过这个得到流量，他们必须要讨世界的喜欢，要求众人对他的肯定，这是世人。但福音不求世界的肯定，既不求世界的肯定，也不怕世界的否定，这个是我们胜过拦阻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我们的眼睛是定睛在基督的身上，他肯定我，我就是被肯定，他否定才是被否定，和这个世界没有直接的关联。所有信主的人，我们胜过世界的拦阻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在于，我们是否在乎世界对我们的肯定或者否定。你在乎吗？你信了主以后，你还在乎世界的这些的眼光吗？那当你不在乎的时候，你就会胜过这个对你的拦阻。那我们每个人在信仰的道路上，你大概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从我们原来的没有信主，没信主的状态是求世界的肯定的。我们为什么要追求名声？为什么得到世界的肯定？我们很多是需要被人家赞扬的。但真正信了主以后，这个点你必须要转变，这个点不转变就会成为福音的拦阻。那这是保罗在监狱里面对他们讲这句话所带出来的信息。保罗说，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保罗对自己的遭遇和福音的关联有一个解释，他说我坐牢以后对福音更好，这个是完全不同于世界的一种的看法和观点。在世人看起来很不好，他坐牢以后会更好。那保罗是不是卧薪尝胆，等待着东山再起啊？好像南非原来那个总统曼德拉坐牢坐了一些年，然后世界支持他肯定他，结果出来以后做了总统啊，他人生到达了最高的境界，是这样吗？保罗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他在坐牢的时候甚至是否能够出了监牢他都不知道。那保罗他讲到这件事情在说什么呢？他在说，我不属于这个世界，我和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关联。当这个世界把我放在牢里面的时候，证明我和这个世界分别了。被世界的罪逼迫，因为信仰的缘故，是我们分别为圣的印证之一。我们怎么知道不属于这个世界？有个非常重要的印证是，这个世界因为我信耶稣，所以对我有敌意，所以逼迫我，是我真正和这个世界分别开来了，分别为圣。你看到吗？作为教会，作为信徒，如果你仍然还在讨世界的喜悦，仍然还求更多的世人来支持我们，你要小心了，那个可能会成为你福音的拦阻啊！分别开来，这是非常重要的。罗马书在第一章讲了很多有关罪的事情，在罗马书一章32节，保罗做一个总结，他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的事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那世界是作恶的，他不但作恶，他还愿意拉人下水，他一方面要享受最终之乐，另一方面为什么拉人下水呢？是很在乎别人的感觉，我都这么高兴了，你来跟我一起享受吗？是这样吗？我原来做过生意的，我知道拉人下水是怎么回事啊！我曾经拉过人下水，也被拉过下过水，是表达什么呢？是表达我做坏事你也做，大家都一样，我心里就得到安慰了。世人是这样子的，他在罪恶的当中，他要活在罪的里面，他一定会敌视你不和他同流合污的人。在约翰福音7章7节，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是恶的。那 当保罗在坐牢的时候，他说这恰恰印证我所见证的福音是真正不属于这个世界，世界对我敌视，是刚好是我分别为圣的一个见证。那当我们真正和世界分别开来，分别见证的时候，分别为圣的时候，我们才不会向世界妥协。这个很重要。世界它不但用罪恶来逼迫我们妥协，它用诱惑逼迫我们妥协。你愿意分别吗？就会胜过这个拦阻。在中国文革的时候，有很多基督徒被抓去坐牢了。那放出牢的条件是什么呢？是给钱吗？是找什么关系让你把你捞出牢吗？不是。文革的时候出牢的时候，那些基督徒出监狱非常简单，你只要说不信耶稣就可以出去了。简单吗？太简单了吧，是吧？啊，不信的人，那这肯定是我就说不信了就出去了，是吧？或者呢，搞一个所谓的曲线救国哈，我先说不信，那出去以后我再信。就有很多基督徒他就不说这一个字，就在牢里坐了十几年几十年，他们出牢以后成为中国近代家庭教会福音的种子。保罗说，我坐牢是使福音更加兴旺，包括那些与世界分别为圣的人，他的生命被神得着，他的生命会被神使用成为福音的种子。与世界分别，这个是我们胜过世界拦阻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那保罗接着说，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他是为了基督的缘故受苦，就反而印证他所信的是真正的福音。马太福音五章十到十二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为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面对罪恶的世界，为了基督的缘故，定睛在基督的身上胜过拦阻。那这样的一个定睛基督也会产生正确的价值判断。我今天讲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预言上帝的选民会把他们的救主卖了，卖多少钱？卖三十两银子。在他们的眼中，这个救恩只值三十两。价值判断，天国的救恩值多少钱？和世界怎么样一个价值比较？我们后面腓立比书三章八节，保罗就讲，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个是保罗他分别为圣，真正看到基督，真正看见福音将来的应许，他所产生的价值判断。也因为有这个价值判断，世人就不能用世界他认为有价值的东西来诱惑我，来胁迫我。你就胜过了世界的罪恶对你的拦阻，可以吗？我当初做生意，在一个公司打工的时候，那个老板跟我说，我是远东部经理啊，你一笔生意，人家要回扣要10万美金啊，这么一笔大生意给他，我说不给。他说为什么不给？我说我是基督徒，所以不给。就这么简单的因果关系，你要开除就开除，愿意吗？你觉得这是值得吗？这个价值是值得吗？你在福音的当中，你怎么判断这个价值，也是胜过世界拦阻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保罗定睛基督，他在坐牢的里面，福音不但没有被拦阻，反而更加兴旺。这个兴旺不是商业的兴旺，不是人数多，是指在基督里面那个生命的兴旺。一个胜过世界拦阻的人，真正与世界分别为圣的人，你的生命会活出基督那个丰盛，得到的生命是基督样式的丰盛，那个会更加的兴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圣点在这里。那最近这个 Charlie Kirk 被杀的这个事情，也可以稍微提一下。31岁就被杀了， 留下孤儿寡母，在人看起来是悲剧，但是却有很多人因为这个缘故反而愿意为了信福音。为什么？因为看见他的盼望不在地上，在天上。因为他看见这个世界是这样一个邪恶的情况，这样的人就可以把他开枪把他杀死，这个世界没有盼望，反而让人更加转向福音的盼望。这叫做当保罗被世界逼迫，当人被世界逼迫的时候，福音会更加的兴旺。在这里看见后面的经文，并且呢，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保罗陈述一个事实，啊，他们没有因为他坐牢产生怀疑甚至不信，反而更加笃信不疑。为什么呢？因为保罗是真信的，他的盼望真的不在地上，在天上。因为保罗所传的和他所见证的是一样，所以我就更加笃信福音的盼望。我所信的福音不是地上，是天上的。所以我在地上经历所有的艰难，如果是为了实现天上福音的应许的缘故，我就愿意，我就更加的笃信。要点在这里。那在这里面呢，有一个词叫做多半，那英文叫做 most of the brothers， 是多数的信徒都这样认为，还有少数的没有这样的笃信，可能有怀疑，可能有犹豫。那可能我们要问这个问题，同样都是信福音的，那同样都是可能听过保罗教导的，为什么有人会笃信，有人会怀疑，不那么相信呢？那在这个点上呢，是我们需要去审查的问题。那首先呢，能够笃信的人，第一，他要有纯正的福音；第二，他看见保罗生命的见证，他自己在生命的当中，在神面前得建立，他比较坚固。那后面还有少数不信的，是怎么发生的呢？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初信的，虽然他信了，但是呢，他的生命比较幼小，他的能力比较不够，所以呢，他会怀疑。那这样的信徒是常见啊，正常的状态。不要说遇到难处啊，没有遇到难处也会不信，也会有怀疑啊。那我在多年前，我太太的校友的太太啊，她看到我的见证呢，她也信耶稣了。那信了耶稣以后呢，他们过了几年就搬去了另外一个城市。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他说我问你一个问题。我说什么问题？你还信着呢？我说我还信着。他说那我也就信着吧。那这个初信的人，他们刚刚信主，特别是我们华人背景，他有犹豫，这个是正常。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上帝会带领他慢慢的走到信仰的里面，这个是。那第二样挑战比较大，他们虽然听了保罗所教导的纯正的福音，但是没有真正接受，甚至听了一些错误的教导，好像当下的成功神学，啊，你信了耶稣就啥都顺利，心想事成，要啥有啥，就发财了，就做官了。那我信了以后没有啊，还遇到难处了，他就不信了。那个福音的信息是错的，不可能能够建立信仰，那会成为福音的拦阻，这个是问题。我在多年前有一个老信徒，他听我讲道，我说一心称义是的，但一心称义他会产生一心称义的圣徒的生命，那是一个完整的一心称义。那个老信徒给我坐下来，他非常正式的跟我说，他说我跟你严肃的谈这个问题，我原来信的跟你说的不一样，如果是这样我就不信了。那我能说什么？我说不是我说的，圣经这样说的，圣经这样说的，我就这样说，我就这样信。在神的道上如果不准确，我们很难胜过世界的拦阻。在神的道上你要认识准确，并且还要坚守，不但有正确的认识，而且还要坚守，守住。如果不肯坚守，也仍然被世界拦阻住。看到信徒犯罪不悔改，心一软就接受了，听到世界说如果你在讲台责备同性恋要坐牢，那一怕就不敢讲了。 这样的情况也仍然会走向妥协，会被世界拦住。那在这个里面有一个点我需要强调一下，当福音传递的第一个信息出来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施洗约翰传道的时候第一句话是说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第一句话叫做天国近了是什么？他这一句话就指向了世界末日。真正能够在福音当中站立的稳的，你必须要看到世界末日的结局。耶稣出来传道第一句话也叫做天国近了，他不是吓唬我们，是让我们把我们信仰的福音的好像标枪一样就甩到前面末日的那个上面，然后抓住这根绳子，我们就不会偏离。基督徒的眼光定睛在基督的身上，定睛在将来天国永恒的上面。那你这样在世界所有的暂时当中的诱惑、暂时当中的逼迫、暂时当中的难处，这些的拦阻我就可以一个个胜过。基督徒要有永恒的眼光，我说你人生的那一个锚要在基督身上，你人生那个方向的那个标枪要射在将来天国永恒的那个上面，在这上面站得稳，你就会在福音的道路上就会走得稳。保罗说他们就会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当你的福音信的是对的，当你坚定在真正福音盼望的里面，你就会毫无惧怕的来传上帝的福音，毫无惧怕的活在福音的里面。我经常说，当一个人怕神的时候，他就什么都不怕；当一个人不怕神的时候，他就什么都怕。基督徒，我们敬畏这位耶和华，我们面对世界，我就毫无惧怕，就坦然无惧。那这个是一个心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调整。如果我们没有定睛在福音真道，没有守住，传的是假道，那就会什么都怕。听见众人不喜欢就怕了，看见世界逼迫就怕了，就只能传人愿意听的所谓好的道理，所谓让他们得到更多好的东西的道理。所以成功神学真的很可笑。如果大家来看这个时代，你放眼望去，这些世界的那些的富豪、那些的高官，有几个真正信主的？那比例极低的。他们很成功，很有钱，然后你和这些人讲福音，用成功神学，他一定会说你们这群没本事的，没能力做官，没有能力发财，到教会找帮忙，一群 loser 是吧？他会这样说。福音是这样吗？福音不是这样的。真正放胆传福音，真正天国的福音是让所有的人都降服在上帝的面前，这一点非常重要。我在多年前给一个信徒的妈妈传福音，那个老人家当时也不算老吧，我现在60多了， 他当时大概已经60岁了。来了以后从美国开车过来，很厉害一个人，我给他传福音，我见了他的面，我还没开口他先开口，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不缺钱，不求爱，身体健康。我立刻后面听到这个潜台词：你住口吧，别给我传福音。为什么？他原来听的所谓的福音就是这个，福音不是这个，福音是天国永生的盼望，是世人没有的。你所有在地上那些有名气的、有财富的、有高位的，他们没有这样的福音，他们也真正需要的是这个。所以前段时间你听到那几个国家的独裁者又搞器官移植，什么高端医疗活150岁，你就可以放胆跟他传福音。你那是什么东西？你盼望的是什么东西？既没有意义也没有价值。传道书6章6节，那些人虽活千年，再活千年却不降服，众人岂不都一样归到一个地方去吗？传道书说你活了1000年，你再活1000年、2000年，你到灭亡，到地狱里面，你什么意义都没有。150岁 在圣经看啥也不是，放胆跟他传福音，因为我们福音的盼望本来就是这个。如果你是这样子活在福音盼望，活在福音这样一个道理的里面，这个真道的里面，世界的逼迫对我们来说就不产生作用，没什么好怕的。所以世人，你看到那些不信主的，他们真的什么都怕啊！他们不但怕死啊，最怕死的就是他们，他们也怕鬼，什么都怕，拜这个鬼，拜那个鬼啊。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有一天在家里面，我就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我原来不信神也不信鬼，现在信了神，那肯定也有鬼啊。然后我就本能地向我的窗户那边望了一眼，我在六楼，人应该是爬不上来，但是鬼能啊，有点害怕。然后一节经文就进来了，马太福音10:28，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基督徒，我们所面对的这位上帝，鬼最多取了我的肉体，但是上帝保守我的灵魂在永恒的里面。基督徒连鬼都不怕，也不会怕人，自然灾害、战争、什么肉体的疾病，没什么好怕的。真正信福音的人，你活在地上，我叫做你既有平安，又有尊严，还有盼望。你是信主的吗？你活在这样的里面吗？这个世界就不能够拦阻你，所有的苦难也没有办法拦阻你。后面一个拦阻，有的传福音啊，传基督是出于纷争，那福音的另外一个拦阻发生在教会的内部。这样的情况呢，在信仰历史当中一直有存在。那旧约就有，有假先知、假牧人，他们为了名利，不是为了真正神的羊。以西结书34:8，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的羊因无牧人就成为掠物，也做了一切野兽的事物，我的牧人不寻找我的羊，这些牧人只知牧养自己，并不牧养我的羊。会有的，教会里面牧者有可能会成为你福音的拦阻，你小心啊。我们这些做牧者的，有可能会带领你走福音的道路，有可能成为你福音的拦阻，如果他不是真正神呼召来牧养主的羊的。那教会里面还有另外一群的能人，也有可能在以西结书34:18，你们这些肥壮的羊，在美好的草场吃草还以为小事吗？剩下的草你们竟用蹄践踏了，你们喝清水，剩下的水你们竟用蹄搅浑了。至于我的羊，只得吃你们所践踏的，喝你们所搅浑的。那保罗的时代有祭司长、法利赛人，有很多宗教领袖，他们是这样的人，在外邦教会里面也会发生。在保罗时代最严重的是哥林多教会，因为哥林多教会在一个经济和这个文化特别发达的一个地区，有很多的能人，他们的教会就各享神通，各自带领一群人就结党纷争，成为福音的拦阻。那这个根本的原因在哪里？我叫四个字，动机不纯。在教会的里面，动机不纯会成为福音的拦阻，因为他们内心的动机不是一个单纯的心，单单为了福音的缘故，而是被自己的私欲和骄傲驱动，要得着自己想要的，他们会产生纷争。我在很多年前，20年前，碰到一个教会一个做领袖的，做长老，我跟他认识不久，他突然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呢，我在社会教会都很成功。我当时听了心一惊，哎呀，我是个在教会做长老的，怎么会讲这样的话呢？他是个什么心态呀？后来教会纷争，他就成为带领者，动机不纯，在教会的里面会成为纷争的带领者，会拦阻自己福音的道路，也会拦阻别人福音的道路。哥林多前书11:19，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保罗说，你们哥林多能人很多，他们要显出自己的才能，就会结党。我们很多人说 啊，你是金子，到哪里都要发光。在世界上发光的方式，不能搬到教会里面这样来发光。在教会里面，我有荣耀上帝的面。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动机的问题。那在这个点上，外邦教会的挑战比较大。我们活在世界本来就是追求各享神通做能人的，来到教会以后能够转向一个单纯的心，谦卑的心，我不再为着自己的名利，我们就可以胜过拦阻，否则那就会成为拦阻，就会产生恶果。马太福音23:15，你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那怎么样分辨呢？怎么样看到他的带领是错的呢？依靠圣灵啊，祷告，求圣灵开启我们的良知。人在良知上，圣灵给我们足够的敏感，给我们足够的敏感观察，发现他的动机不纯，可以的，神绝对有这个力量可以帮助我们的。自己守住敬虔，在彼得后书2:9，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圣灵的感动，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带领，我再次强调，各位弟兄姊妹，你的祷告的生活要足够，你祷告的生命要足够的深入，圣灵会给你从他来的对你良知的敏感的开启，对你圣经分辨力的开启，让你有分辨力，否则你被高牧师带到沟里你都不知道。你需要圣灵在你生命当中，在你良知里面来开启。我讲过这些道的，人的良知是分辨真理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的，圣灵会让你有这样的感动来分辨，那这样子你才能够走对路。那在这个里面啊，有些的事情我们需要来面对哈，这个敬虔的事情。很多的信徒啊，他们在这个出信的时候比较容易被误导，会的。特别刚刚从世界那个背景信来信主，能够进入到教会的里面，比较容易被误导，因为看见啊那个人很有影响力，我看起来他很属灵。然后呢，我是个刚刚信主人，什么都不知道，我来到教会里面，我好像很微小的啊。那这个能人他很看重我，他把我拉到他的身边，我觉得很被肯定。小心哦，这样一个心态你要小心了。到底是从神的爱、圣灵的感动来，还是从他个人的欲望来？求圣灵来开启我们，让我们心里面的动机纯正，让我们不至于跟着结党的走到错误的方向。保罗接着说，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为辨明福音设立的。保罗并没有否定所有的教会，他说有的，有好的，有不好的，我们一定要准确的看，有好的，有不好的。那怎么样能够跟随好的？我前面讲过，我们的自己的心要纯正，上帝会带领我们越过我们的有限，能够跟随对的方向。我们是有限的，我们认识很有限的，我们都是，我自己是第一代基督徒，完全没有信仰的背景，从零开始。那原来给我什么信息就是什么信息进到我的里面，就会成为我原来对信仰的认知。但这个认知里面可能有很多的破绽，很多地方并不准确，那我怎么办呢？我讲到我刚来到加拿大，这个原来80年代读个大学还算不错的，到了加拿大一看，哇，全是能人。这一比较才发现我自己是学渣啊，原来觉得自己是学霸。那很多的牧师非常有才能，非常有才华，现在无论是大陆的、北美洲、海外的，非常有才能，非常有才华，但是能够走对路的呢，是怎么走的呢？我自己怎么走对路？不是靠我自己，上帝给我一个在他面前愿意带着一个单纯的心去寻求圣经真理， 他就给我开很多的眼睛，让我看到 Paul Washer、 John Piper、 John MacArthur、 R.C. Sproul 这么多的在 圣经真理当中 Muller 他们所讲的，让我去学习，让我能够胜过。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那神一定会带领我们出来，但是我们守住内心的纯正，切记不要动机不纯。保罗接着说，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是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那保罗对结党，保罗心里是很痛的，他不是因为自己坐牢感觉疼痛，是因为那些结党让保罗更加的疼痛。他说原来坐牢给福音做见证反而是好的，但是那些人结党，保罗他心里非常的痛苦。这是真正属神的牧人，他爱惜羊群。我现在讲撒迦利亚书，上帝说的一些无用的牧人是什么意思？你根本不在乎信徒，你不在乎羊群他们的里面的情况，你不在乎他们是否真正走在天国的道路上，你只在乎你自己 得财富，你靠着这些人发财，你得荣耀，你得钱财。上帝说是无用的牧人，保罗不是，保罗他是有用的牧人，他真的为那些信徒心疼的。遇到这些的情况，教会的纷争会很痛苦的，真正的牧人会的。我们华人信徒啊，我也经历过这类似的事情，我自己也挺难受的。但是呢，真的为一些信徒，我心里真的很痛苦啊。华人信徒信主很不容易啊，好不容易信主了，再走到错误的道路上，那就更难。而且华人有个特点，爱面子，经常是一条路走到黑的，经常是一去不回头的，这是华人呢，很有志气呀。但如果是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你这么有志气，那个结果就是一个悲惨的结果，真的让心里很难过，很疼痛。我知道华人有这个特点，但是没有办法，最多也只是为他们祷告，求上帝来给分辨力。那这个分辨力会带领我们走正确的道路，如果这个方向走错，跟随结党就会出现问题。在结党的事情上，大家要了解，有些人他会被结党。那为什么有些人不被结党，有些人被结党？要思想这个问题。那被结党不被结党的，他有准确的分辨力。被结党的有两种情况，一种他暂时无法分辨，以后可能会回来。那另外一种的情况，他愿意被结党，他自己在福音的里面还没有真正落脚在福音的真正的纯正的当中，他在乎的不是圣经真理，是人情，他在乎的是有人喜欢他，有人拉他入伙，他在乎这个。这样的动机在教会的里面会产生很大的问题，最后可能会上帝离弃。帖撒罗尼迦后书2:10，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的到喜爱不义的都被定罪。教会里面结党，这个是要胜过的，动机纯正就可以胜过这样的一个拦阻啊。最后保罗说，这又何妨呢？保罗用上帝的权柄来说，这又何妨呢？这些拦阻会存在，这些拦阻如果真正属于神的都会胜过，因为福音是上帝设立的。诗篇33:9，他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上帝说有一定会成就。在整个福音的过程的当中，有很多的拦阻，上帝都会带领真正属他的人成就，不是靠我们自己，是靠着上帝的能力都能够胜过。那我们会问这个问题，既然上帝有能力可以胜过一切的拦阻，为什么他允许拦阻存在，使一些人被拦在外面呢？两个方面，一个，这个世界本来就是罪恶的，它必定会拦阻上帝的福音；另外一个，上帝允许这些拦阻存在，要透过这些来塑造信徒的生命，透过这些事情来历练我们，来光照我们的动机，来看我们到底我们的盼望是在地上还在天上。 让我们不断被上帝校正，在他的福音的里面真正的被他全人的得着。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上帝让所有的事情都效力，会让爱他的人得益处。那保罗传福音，这个福音传到外邦，后来形成了外邦的教会体系，在公元六世纪出现了罗马教皇，就成为基督信仰败坏的一个标志。教会从此变成了名利场，教廷变成了宫廷，世俗的宫廷。他们传福音不再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是为了拓展宗教势力，建立他们的宗教帝国。有一千年黑暗的时期，他们只有统治，没有真理的牧养，只有宗教的枷锁，没有建立信徒的生命。那是罗马天主教的历史。那中世纪上帝兴起马丁路德、加尔文，他们都是天主教的背景，但是上帝兴起他们，看到天主教的错误，他们明白圣经，就离开那个错误的体系。后来一直到现在五百年回归圣经，让很多外邦的教会因此受益。上帝用这些的体系，虽然它是错误的，上帝用它，但是得救的人是那些真正属于上帝的，那些被上帝使用却没有得救的人叫做可怒的器皿。不要以为一直在教会里面就没问题，他一直在教会里面掌权，他死了以后也是教皇，他就没有问题。死了以后去教皇，真的会去天国吗？还是去地狱？死的时候是一个荣耀的牧师，真的是天国吗？还是去地狱？那个信仰的本质是最重要的，外面的名声那些不重要。上帝会用的可怒的器皿和喜悦的器皿，这两样是不同的，要回归到真正上帝所喜悦的道路上，这一点才是重要的。保罗说，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在多年前我听过一个教会职堂，那几个带领职堂的人呢，动机不纯，他们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教会，是为了和另外一个教会来争竞，所以他们教会很多信徒是反对的。但那个牧师呢支持，他就引用这段经文，无论如何福音总会被传开了。那我听了以后，我真的很 shock， 觉得很惊讶，我心里面觉得，哎 wait a minute， 这什么意思啊？无论如何福音总会被传开了，那你是在乎他们去植一个堂，你还是在乎这些人的生命啊？你在乎的是什么呀？作为牧师，你在乎的是羊群的生命，是多一个你所谓的职堂吗？那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在动机的上面。我再次说，我们在福音的道路上有很多的拦阻，世界的罪，各方面的拦阻，最大的拦阻是我们进入到教会里面，我们的动机，这个是最大的拦阻。对于基督徒，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内心的动机是否纯正，这是重要的，会影响到我们所有的信仰的行为，我们生命的状态。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九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这是中文的翻译不太准确，英文的翻译是 The heart is deceitful， 人心是非常容易被欺骗的，被别人欺骗，被自己欺骗。我们很难把握我们的心那么精准，靠自己我们做不到，我们容易被人骗，容易骗自己。那怎么办呢？有三样是让我们保守我们信仰纯正非常重要的，有三个点。第一个是带着一个真正爱神的心，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讲到心。那求神保守我们的心，箴言四章二十三节，你要保守 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用心发出来的。那一生跟随神，求神来让我的心一直被神光照，持守在纯正的里面。诗篇139篇23到24节，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那保罗最后说，为此我就欢喜。如果是这样，你可以欢喜，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拦阻你福音的脚步。要定睛在基督的身上，靠着圣灵守住神的道，靠着神胜过一切，你就可以跟保罗一起欢喜。因为这个欢喜属于所有的在神面前用清洁的心、纯正的动机跟随神的属神的圣徒。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祷告，求你保守我们在你面前坚定福音的道路。在这个混乱的时代、末世的时代，让我们能够回到主的面前，守住你给我们的真正从心发出来的果效，让我们带着纯正的动机跟随主。主，你必大救我们，让我们来跟随你，真正走到天国永恒的应许的当中。我们谢谢恩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